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
十方大善知识。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恒常礼敬十方诸佛。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亲闻佛法永不忘。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身心解脱大自在。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愿我生生世世不断本地变法界。常行大悲利众生。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亲见弥陀现法身。南无阿弥陀佛。好，诸位菩萨，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主要是讲这个跟大乘佛法相应，但是呢，我们娑婆世界的尊生呢，所以我们也就是说稍微讲浅一点吧，因为这个越尊生呢，基本上还没有菩提心，那是说对菩提心呢，这个因地上很容易退堕，因为爱不重，不生娑婆，这要到娑婆世界来，都随情流转。就是说，我们遇到某些人可能会在菩提心、在精进道上会勇猛精进会清净安住，会对佛法生无上的信心。在某一种情况下对他升起怀疑，或者受到一些委屈，或者说受到一些过失可以让他分掉。为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人发布的一些发得好好的，他遇到某一些情况下他会发疯，他会心乱，他会躁动不安，他会烧掉佛经他会砸掉佛像，他会摧毁寺庙，乃至于杀人的这个心都生出来。就是我们的菩提心呢，全靠善知识在这个十十二章经里面讲我们这个汝意不可信，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跟发起人的一点菩提心，发起人的一点善心，在某一种情况下真的会发疯的。我感觉到就是说人在某一种情况下意尊的心是一点都生不起来，很快的升起极大的嗔恨心，别人你委屈他，你冤枉他，你嫉妒他，或者背后的说他，他马上就忘失了一切。不像真正修行有道的人了，有成就的人了，你如果要讲他不好的话，你诽谤他，说他，委屈他，你发现他讲了半天他睡着了，他根本没感觉，记得，因为这一点是修行是有受的，是一定那些诽谤他，嫉妒他，嗔恨他，不满他，他根本就听不，他根本不信，他睡着了。那我们能睡得着吗？我们很多人睡不着的，心里面的愤怒和嗔恨、嫉妒和不满，那是睡不着的。我们只有在修行的时候睡得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修行的力量不强大，我们骂人的时候绝对不会想睡觉的，那非常有劲劲、有力量。为什么呢？它让我们的神经系统都可以崩溃掉。就是说，所以我们呢，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你一定要知道，这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情不重，不生娑婆。如果你是没有感情的人，你不会到娑婆世界来。所以呢，我们是随情流波，就是人家说的一句，一定不开心。你这个肉身就是来自于情，你要仅仅我们认命就是改命。就是说我顿情顿念头，这是我肉身的 本来面目，知道吧？你想把这个肉身达到一点都不对心，那除非你这个身体叫智身，就是智慧心的光明清净的。如果坐在那个地方，每个众生看到佛的时候，他都就像阿难正则看到佛陀的时候，他你知道他怎么想吗？他看到佛的时候就说，这个身体肯定不是从欲望中出来的，他是从清净解脱里面出来的。但是呢，我们仿佛看着这个肉体呀、没办法升起像佛陀一样清净的心啊，都认为呢，我们对这个好的对于是欲望，这欲望是因为你没遇到这些大神大善知识。有些人你碰到他，见到他，他就能生清净心，但有一些人呢，就会让你生烦恼心。这八识的人呢，基本上我们这个肉体都是来自于欲望，所以我们这个情绪波动，自己的那种这个波动要认同，觉得你骂我，我肯定会动嗔恨心。你马上就怎么想了？哦，因为我身体是欲望，动嗔恨是很正常的，正常就是接受的意思，接受就是不跟他对立。不跟他对立就接受的时候，哎，你反我接受了，反我清净下来了。你接受平准的时候，哎，所以呢，就是说先要接受啊，我们是一个啊，那请尊的人呢，就是说不可以相信。什么叫请呢？就是生灭法，生灭法就是幻动的，它是没有自性的，谁是变动，谁是变善，谁是变恶啊？所以呢，我们啊，这个不靠善知识，我们是。我们必须要依靠善知识来牵引我们，我宁可抓住善知识的一脚死，也不自己相信自己的意更活，因为你的意啊，很容易被摧毁掉，稍微一点蠢动，你就可能堕到地狱底下去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抓住佛的一脚呢？抓住菩萨的一脚，抓住善知识的一脚。如果你找不到善知识，你早要找出一个善知识，找一个虚幻的善知识，我要找出来，像虚云老和尚、印光大师啊，啊，弘一大师啊，还有这个啊，这个历代的祖师，还有我们这个诸佛菩萨啊，这些人呢，他都是我们的大善知识，不管是从名相上，还是在文字上，还是在他的啊修行的风格上，还是他的这个啊这个修行的这个感应上啊，让我们对他呢能升起信心。所以世间。所以我过去讲法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不要看这个世间的相是靠不住的，不要看世间的人那是靠不住的，你说了般若智慧，说世间相是假相，靠不住的，你见相你就分辨，世间人都是空人，你说那种困得掉吗？见男就是男，见鱼就是鱼，那种困得掉吗？是不可靠的。我应该见谁是吧？我要见菩萨，我要见佛是吧？就是说现在的善知识也很难找，对吧？就是说你能够遇到善知识作为依赖也是可以的，在外面的善知识也很难找，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依止于空性的菩萨们。为什么呢？因为色身相互错法，我不看色身相互错法，我只看菩萨，因为色菩萨、音菩萨、香菩萨、味菩萨、触菩萨有一个菩萨在后面，菩萨现的世界，诶，我依止于菩萨我就可以解脱。我心中色平等了，我心中音是平等了，我心中一样，因为都是空性，都是平等的嘛，那是靠不住的。为什么呢？你说色困就困掉了，你说音困就困掉了，就不是你说困，你没证到困的时候，色了了就不困了啊，花好漂亮啊，你马上就会贪着，是不是？就是说平时讲，哎，一切色都是空性的，都是平等，都是心法，但是你看到花的时候，啊，这花好看，马上就得意。啊，看到大便啊，就会起嗔恨心。那我说，证明你的心是不可以抑制的。我你所讲的这个理也不可以抑制的，就是这个理，虽然抑制住了是可以的。如果抑制，你能抑制住吗？你抑制不住的话，法虽然是对的，但是你抑制不住，你的分别心，你的这个垢很重，你的业障很重，你的分别心很重。也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的业啊有厚有薄，就是说如果你薄的话，你自然看到大便更黄金，你心不生二想。因为大便虽然是平等的，都是空性的，可是呢我们看到大便又是一样的心情，我们看到黄金又是一样的心情。常念十方诸菩萨，常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空性中的一切相，空性中的菩萨，一切体，空性的诸佛。那我说念诸佛发一切大愿，现一切时空境界，现一切菩萨，现一切功德。那我说真的菩萨是具足一切功德，是具备了时间和空间，就是阿弥陀佛了，十方诸佛他具备了一切功德啊，也具备了时间空间境界，一切菩萨在诸佛心中安住的，所有的佛都是念佛的，对于佛安住，就是所有的菩萨念善知识是因为善知识的弘法利身，但是呢他不以善知识住，善知识只有佛是诸菩萨住，就是为什么呢，所有诸佛都依，所有菩萨都依佛而住，法身大士流于佛，对吧？流于法性，对吧？因为功德乃至于呢啊法性，没有法性就没有诸法，所以呢所有的菩萨在法里面，所有诸佛在法性里面，所以法性跟法它是不二的，所以菩萨依佛而住。那么说就是说我们依菩萨住，依佛住，都依菩萨住，听成菩萨的还是念佛，是吧？那么说过去的历代祖师啊都是我们可以住的，是吧？也就是说不可以相信自己，不可以相信你自己过人的一点理念上意识上的一点智慧啊，不可以相信你自己呀 这个未有正道的一点小小的这个知识，应该相信什么呢？一定要相信诸法跟我们的心呢 有个连接，有个相通。那么说我们这次呢要讲的是这个这部经典呢金头文，金头文它是一种创造我们学佛，其实一讲就是信愿习。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这个讲呢它是比较低的，就是人人都能听得懂的。因为我们仿佛呢是刚才讲就是落在情上不是落在智上，就很难靠佛陀的愿力。第阿弥陀愿力要升起的时候，必要发起信愿习。那么说这个我们讲勤众之惰念专比身，就是说如果你念比较专的话，你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就不会生到娑婆。如果你勤多了，就堕多了十法界里来说在楞严经里面，我们今天念楞严经就已经讲到这一点，就是说念专是吧，念专可以见十方诸佛，他没讲成佛。因为这个想就是想专嘛，专想就可以见到十方诸佛，可以见到十方菩萨，叫专，对吧？那说这个如果想多情少，就是说情少，情是什么呢？就是恨爱情仇了，就是这个喜爱比乐，它都是情的范围之内。就是眼耳鼻舌身接触外面的时候，产生了恨爱情仇，这个喜爱比乐。都是情的范围之内，我这人情绪，什么叫情呢？就是情欢痴悲都叫情，就是情欢痴悲都是情的范围之内。如果你情比较专，什么叫专呢？专情，大家专情能见到十方诸佛，楞严经里讲情专，就是想专能见十方诸佛。为什么想专能见到十方诸佛呢？没有情。没情就是你看到花的时候虽然有情欢痴悲，了不分别它，你不分别它，这是什么叫想呢？就是默默为想嘛，私心为想嘛，叫专想。专想就能看到花的不得念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十方诸佛。这个就是说这叫想之无想，就是说想本体是无想的，因为无想就可以见到十方诸佛。就是说一些世界虽然你不得念头，那你就可以见到十方诸佛化现你的面前。如果你有生情，就是说生清净心呐，生欢喜心呐，喜爱悲乐那么说有情出来，那说这个情出来，专注在情上，那么说或者专注在清净上专注在相上，就在这好上，那么说你可以生大梵天呐，可以见到大梵天王、多衰天这个陶立天。夜魔天、光明天这样的专想都可以转为那个天界。那么说这个要是情多，就比如讲贪嗔痴慢疑或者是恨爱情仇、喜爱悲乐非常严重，就把你的这个智给搞乱了，就是完全是情， 就是想少勤多，那么说你就转为出圣道啊，或者是在人道出圣道，从情无想。从情无想就是说你看到的文钱是贪嗔痴慢疑，根本没有想了，就是说忘记了自己，就文钱的情上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被对方的所有的色身相触法把你迷惑住了，你就完全忘记了自己，就看到100万的时候，你自己完全想把那钱占为己有，忘记了自己所有的威仪德行啊，这个功德修行，所有的忘得干干净净的，只想把钱占为己有，这个就叫做存想。这种存想，那就直接堕地狱，就是贪则就到火里面啊，嗔里面啊，就可以到刀山里面去；如果在痴里面，就在纠结的体上去。说这个，如果要是气慢，就慢心呢、啊，慢心，慢心到这个火山里面去，就是山在里面飞来飞去的，就是也就是在《楞严经》里也讲得很清楚。如果是纯情的话你就到地狱、恶鬼、畜生道啊。所以我们可以观想一下，就是说。你是情多还是想多，是吧？想多就专想，想多情多就是情跟想是什么关系呢？情跟想是罢的，它是罢的。情想，情不动为想，情动为情，就是想呢在动，在分别，那个叫做情。情跟想是不分的啊，情跟想是不分的。像桌子，像桌子，桌子不动的时候叫做想，桌子动的时候叫做情。情跟想，它两个东西是一起的，记得。就是说，如果只要是相，都落在三界之中。不动的时候，就是不动的时候，你可以见到木头，可以见到十方诸佛；一动的时候，你就你见天界，就完全迷失了自己，完全是动力的状态，那就是情。所以，情跟想，他们是一个东西放二相。我们讲就是说像时机跟空间一样，我们讲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讲就是说根本无明道自摸无明，就是说根本无明的话，就是他说一念，我这一念有什么，有三个东西能跟你说，他不动的时候他就在根本无明里面啊，就跟菩萨罗汉解脱他是一体的。但是呢要人所纠结，就是他还需是根本无明在的纠结的禅师自摸无明，我自个无明就分别性非常大的时候，其实还是没离开过本觉。这是说他这个念呢产生执着于根，执着于尘，然后根跟尘就自己跟自己打架，因为自己跟打架还是自己啊，就这样。但是呢他本来是依他起性根本无明，变成了自摸无明，这也是道理。这个想了动的时候他就换了一个名字叫做情，如果你不动的时候他就是想。所以想跟动，就是说想多动少啊，或者这个想少动多啊，都是堕落或上升的这么一个体。那么说这个，所以想在人按照人眼睛的这样判定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把想抓，你就可以能跟佛菩萨相应，是不是？如果你要是想少情重，那你一定是跟娑婆世界相应。就是说极乐世界有上品往生、中品往生，上品往生肯定比较专嘛，是吧？下品往生那就是比较散乱的嘛，散乱的就是遍地以什么追求什么一心不乱啦、专一啊，这个都还是很重要的。整体来说要专，是吧？所以我们这个那我们要一直善知识才可靠，因为我们的意根呢就是我们自己啊所认识的道理啊都是以意识呢发挥出来。那说这个依止于善知识，信善知识，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大部分都相信自己。善知识呢他是不是真的能信呢？问问自己。就很多人呢学了一点本事以后就把善知识忘得干干净净的。就是善知识他跟自己的心呢他是有什么，因为善知识是无相的。因为就是所有的灯前念头啊跟善知识是没有关系，你变成虚空就是你的善知识。就是说你相信虚空还是相信自己，如果你真的相信虚空，虚空是空性的，知道？就是说它跟解脱它是绝对是我们的善知识，因为法跟空性是不二的。 贫困中，你像就是你相信虚空的时候，你发现了是我认识的虚空，就是我相信的虚空是我认识的虚空，我并不相信你心中的虚空，因为就是说这虚空是我心中的虚空，他还是相信自己，他没有相信，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你坐在你那边，你看着我，你是相信你心中的常佛，你还是相信对面的常佛？你相信对面的常佛，那是第一义，那是佛的境界。你相信你心中的常佛，那是第二义，是你心中的境界。那你心中的境界，就是说你心中见到的师父，那是你的境界。如果依你的境界，那肯定就是有问题。你必须要超越你的意根，进入到第一义里面去，就是对善知识升起信心。至于善知识啊，应该是怎么样的思维？你像说，我们这个有一个叫大颠菩萨，叫比丘啊，这个翻译这个《般若心经》的时候，翻译舍利佛，他说舍利佛，就是按照我们正常来讲呢，舍利佛是印度人，然后他是他的母亲叫舍利，所以他叫舍利子，是吧？这样吧，他就认为是印度一个人，但是呢，他不是这样翻，他舍者就是说舍，他舍者是就是舍利他的意思，就是利，就是利他就是自利为利，就舍利为佛子，所谓叫佛，叫舍利佛。那么说这句话他是这样的解释，他不是按照我们平常叫舍利子啊，是某一个人，他说舍利子，舍是不吃的意思，我六道波罗蜜第一个就是不吃，不吃就是舍一切跟法性相应故，就是舍就能跟就日法性，你不舍的话你怎么日法性，因为空才能日法性啊，不空怎么日法性呢？我们无始一代六道轮回就因为呢不舍嘛，不舍就一个我执在那个地方，要把我执舍掉，把法执舍掉，你才能渐渐跟法性全部舍，那就叫阿拉汉了。所以呢利就是说那个利益，就是舍的时候正好是利益你的跟佛性相应啊，所以叫利利呢，因为一切菩萨以舍为利益尊生而成为佛陀的法身大士，所以呢法身大士为子，对吧？所以呢他是这样的翻译，他为什么要这样的翻译而不是直接说一个人呢？他就是说他思维的时候是以法性，他看到的舍利子啊并不是一个人，而是第一。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是一个绝对的，就是一切都舍的时候为舍，就是我看到大家的时候，是吧？是我的心，这个叫舍一切法。然后呢，一切心即一切相为利，就这样。然后一切心即一切相为利，这是法身大士的思维，就这样。所以叫舍利子。所以大家坐在这个来看着我。你要看到常佛第一义是什么样的，你就看到常佛是你的心，这叫舍，就舍掉对面二元对立的舍，就变成你的心了，这个叫做舍跟法性，因为心就是你的法性，是法身的思维。他就说在第一义上思维，不是第二义，第二义思维就是一个常佛坐在这上面，这叫第二义思维，就是有一个常佛有一个你在二元对立的。我们讲善知识在经典上也是这样说的，性成闻声，闻成善知识声，就是你性从哪里出来的呢？性成闻声，就是由闻法而来，就没有闻的话性是不存在的。那什么叫闻呢？我看到这个房子，看到房子啊，借由我心起一念，这个房子叫闻，我的一念为性，明白吗？就是我这个性并非由我，其实是由闻而日，知道吧？如果没有闻哪来信呢？就是没有世界哪有我心起一念呢？就是我这一念从哪里出来？由闻而日，知道？就是我闻眼耳鼻舌身意，由闻而日，我心起这一念，我这一念是不存在的，由闻而日。所以呢，由闻而日，就是闻从哪里来呢？闻成善知识生，善知识告诉你，你就这样的关照就可以了。就是没有善知识，永远是二元对立的。永远爱你的力就是善知识，善知识来告诉你。那说这个善知识又从哪里来呢？善知识从法而生，是吧？善知识从法里面出来的，就是说你看到师父的时候他从哪里出来呢？就从法里面出来的，就是说如果我跟法是二元对立，是两个东西，那就麻烦了，知道？善知识 把这地火风水从哪里出来？从心里面出来，就从就是地火风水产生了一个肉体，眼耳鼻舌身意产生了一个肉体，就是说色身相互出来缘起产生一个肉体，这个肉体这叫什么呢？叫善知识。善知识啊，所讲的法一定要跟这个法跟这个法要相应。如果我独有一个法，那就错了，因为我现在坐这个地方就从法里面出来，从一切法论，从地性里面出来，从地里面出来，从火里面出来，从水里出来，从风里面出来，从空里面出来，从根里面出来，从石里面出来。所以常佛非常佛就是法界的意思，就是说法界就是从法身，法身哪里出来呢？法身性身是吧，就是说法身性身，就是说一切法从哪？从心里面生出来的，就是心是本体，明白吗？心是本体，就是说那我们就所谓哦，心能生法，法能生善知识，善知识能成就我们的稳，而稳呢才成就我们的性。那我们就知道我的一念从哪出来啊？从稳出，稳从哪出来？从善知识才知道的。因为善知识呢从法里面出来了，法是哪？从法是心里面出来了。那么说追根结底到这个后面，就找到你的本来面目，善知识，就是摄影看善知识，它是一个绝对状态，而不是你的二元对立的。哎，这个释迦牟尼佛它是二元对立的，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怎么跟你善知识呢？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音、文殊、地藏、菩提，他怎么跟你产生善知识呢？所以有人拜了一辈子阿弥陀佛，他也成不了佛；有人拜观音四字四大名上，花了很多钱，他也成不了佛。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成就信。因为没有成就是因为没有稳，是吧？没有稳是因为他没有善知识，他没有善知识是因为他没有法，没有法他就不知道性，所以他不能解脱。一旦你明白了，当下就可以解脱，你看。所以呢，善知识在你心中是第一义，你一定要知道，在你第一的时候不能轻易诽谤。为什么呢？你诽谤第一不是诽谤善知识，诽谤善知就诽谤第一，诽谤第一就诽谤一切法，诽谤一切法就诽谤一切佛，诽谤一切佛，诽谤一切法，诽谤一切身，你就没有智慧了，生生世世到边的一层。那么说如果你诽谤文法的文，那你就说你就诽谤了性，就说你就比了，你说这个房子是业障，那你的性就是业障，那你的性就是空性。如果你的房子就是心中生出来的一些法，那你的这个性根就具足。你问到的，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的性就是什么。你认为地狱就是念鬼鬼来，念佛佛来，知道？所以念一些都是第一义里面，那你的性不就是第一义吗？所以性不是由你来决定的，知道吗？性是由文来决定的。如果你文恶就是恶，文善就是善，你明白吗？就是说哪有离来决定呢？离是妄想啊，就是离是分别，离是执着，离是二元对立的。不熏人善知识的话，那就彻底完蛋。所以善知识是挑两间的，善知识挑文挑性，就是善知识挑法挑佛，挑当作佛法，然后这边是当作尊生，尊生的文性和佛的法，佛跟法，就是说我们讲法跟佛，善知识就是菩萨身上，他一定要当作如来的家业，呵护尊生的重担，呵护着于啊尊生，叫符合于尊生重担，就要尊生稳，要尊生信。这个定义在哪里呢？也在当下。也不要以为善知识是他背着佛跟法，他是要两头的，一边是背着尊生，一边是背着佛的。尊生就是文跟信啊，佛呢就是法，因为佛跟法是一体的。文跟性是一体的，那中间就是善知识。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你看我们的五指啊，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你看念根是最高的，看到没有？就是当着两边，一边是懈怠和懒惰，一边是精进和这个智啊，聪明才智。那么说这个一个人进，一个人会，一个人这个他说尊敬是念根，就是念根是对尊生来讲太重要了，性根、精进根是对于懈怠和懒惰来讲的。一个人他没有性根，没有两个根没有，但是尊敬的念根没有了，那什么就没有了，难挑难头。如果尊敬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尊生的念根很重要。那念根呢，懈怠懒惰的时候就叫他去闻法，上知是勾引他，上知是叫勾引他，就是说你应该用你的念根去闻法啊，去精进啊。那说他这个人太精进太圆满了，那说上知是告诉你应该修定啊，你应该修慧啊，就是说如果念根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了，记忆没有了，他就是说他就糊涂了，知道吧，他就一出门就忘记了，就是他什么善知什么菩萨，就是你讲过就这么讲，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听，但讲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就是我就知道吃饭穿衣睡觉，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这件事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就跟猪一样，让他哪晓得什么成佛的事情呢，这个解脱的事情就是说就是什么孝敬父母敬事上修四善业都没有，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记忆嘛，没有记忆，所以现在国家都是说就是说教育孩子没有仁义忠孝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说没有仁义忠孝就跟动物没什么区别。你看孝敬父母君子师长上打皈依的时候讲几件事情，第一个要孝敬这个孝敬父母敬事师长这三件事情，第二个呢这个孝敬父母君子师长祭拜祖尊相信有神存在，就是说相信因果，就是说这个要相信佛，对七样东西。那么说这有什么东西他没有这七种呢，出生是吧，出生会孝敬父母吗，出生会孝敬事师长吗，出生会祭拜祖宗吗，出生会深信因果吗，出生会相信有神存在吗，出生会这个相信有佛存在吗，出生是不会有，这七样的他都没有。那么说这个，那么说一个念根没有，这七样的都没有了，之间那个出生没什么区别。现在如果要把这七样东西孝敬父母敬长敬事师长这个祭拜祖宗深信因果这个就是说做人的这个东西没有了，他就没有资格做人了，是吧，没这个这个动物你说只有动物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念根呢，如果没有了，这七样东西都没有了，那你就不存在什么心根精进根还有一个定根慧根都不存在，就是那这都是一个糊涂人。也就是说我们学佛一句讲，善知识很重要，善知识我们只有依靠善知识闻法才有机会呢，我们依靠善知识才有机会获得闻和信，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你的闻跟信一定要依着善知识而显现出来的，如果没有善知识你就彻底的完蛋，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善知识是你的这个闻信体，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跟佛法相应体，就是说你怎么跟法相应呢，你怎么跟佛性相应呢，是有善知识诱导，所以善知识它有七个字，所以善知识有哪些人呢，像阿弥陀佛十方诸佛观音文殊地藏普贤这个是一个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定下来的这个善知识，是吧，那我们说你有这个智慧观照，当然善知识也还是非常多的，就比例来讲就是说我们历代的祖师都称为善知识，但是第三知识生出信呢，就是因为善知识是绝对的，它从法里面出来，它是空性的，所以第三知识是无条的相信。那如果你信到非常深的时候，乃至于呢提婆达多也是你的善知识，就是傻猪的也是你的善知识，连虚空都是你的善知识，对吧，为什么你现在生的时候你看到虚空都是绝对的，不是善知识是谁呢，所以呢色身相互触法，你信菩萨的时候那色身相互触法都是菩萨，就是这个菩萨都是空性的，因为空性就在你当下嘛，你都能够信，那你还会去，如果修得很深的时候你还管世间闲事吗，就是说世间是非任他去，你只管你自己修行就可以了，知道，就是说我认准的善知识，我提婆达多在我心中都是善，它都是空性的嘛，就是色身相互触法都是我的善知识，你这个是决定以后成此以后不管人间事，就是人间什么斗争啊什么搞的，你一看不要管，为什么呢，在你心中全是空的，它都是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给我们一个境界，它给我们一个提升的一个境界，就是说我们要把一切境界都变成善知识，知道，所以呢善知识又叫无师智，就是说没有师父你的心中善知识常在，就是说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在你心中都是善知识，因为你闻到，这样你闻到一次你就永恒，就像那个六祖大师讲，一旦你明了了开悟了 我告诉你，善知识是跟着你后面来，你走到哪里是跟着哪里来，色身相互触法都是你的善知识，所有好的坏的在你心中都是善知识，成智以后善知识满天都是，是吧？就是一草一木一个围城都是你的善知识，比较很深的啊，就是说，但是先要闻到法，我并不是盲目的信啊。如果你认准的善知识，一定要等着这么一个程序，善知识从法里面出来，就是善知识非善知识，它就是法。其实所以呢，你看到它就是法，它显得什么法，都在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显我们的心相，对吧？心相，我们的心是空的，相就是空的，就是说地狱也变成天堂，所有的境界都变成佛的境界。所以呢，我们这次要介绍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王日修。所以我就想，王日修这个名字太好了，知道？所以他是一个什么人呢？王，我们可以提倡在这个华严经的叫王，就是心王了，是吧？心王，看一看，我们每个人的心王被六尘所控，知道？就是说，你六根呢，就像六折，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折，然后呢，把我们的心王控住了。就是把我们的心性给控住了，锁在哪里呢？锁在那个八识里面，就是八识有两个准则，一个弯准则，一个净准则。那个净准则就是心王，但是那个圆准则就是弯识，就是所以那个弯识生出了第七识，就是眼耳鼻舌身，就是六尘。外面呢被六遮所侵，是吧？六遮就是六根呐、啊，被这个幻，被这虚幻的东西给迷惑住了，所以我们心王呢被控制住了。他说这个王呢，他说王，他这个王呢是心王，王日修，这很重要。日则就是行住坐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早晨起来一直到晚上行住坐卧，行住坐卧要达到什么样的准呢？休息，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太重要了。就是人人都需要一个休息，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说生灭之中啊，从早晨到晚上你休息了没有？去观察一下，你早晨到晚上就是春夏秋冬这个日子里面，你从早晨到晚你休息过没有？发现了 70% 的人我估计都没有休息过，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也是我告诉你根本就达不到休息。真正的休息是生灭灭以寂灭为乐，见到你的本性就是休息。所以我把心居住所以日就日常，日一天都在休息之中，所以叫王日修。其实王在四大坐卧之中常在休息，我们做到王日修这三个字是非常了不起的。也就是说你的心王在这个世界上，这虽然吃饭吹气睡觉，但是呢你的心居住常在休息。那怎么去休息呢？第一个行，在你行上，就是说在行什么行？常住觉性。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东西，觉性。一觉能生无量觉，无量觉就是一个觉，一个觉就是无量觉。十二无量是世间差别，十二一觉就是本性。一觉能分出无量觉，无量觉就是一个觉。我看到房子，非有房子，非有我，就是个觉。色身相位错法全是你的觉。他说你必须在行，这个所有的行，行是什么？就是动的意思，行就是一切法在动的意思。但是呢你的心随着法成依旧成无量觉，记得。所以要了解这个觉呢，并不是我能觉的觉，也不是所觉的觉，就是个觉，没有世界也没有我，就是个觉。我这个觉从哪里出来？成性准身，叫无量觉，叫觉性。如果你了解一切法都是觉性，那你吃饭穿衣睡觉每一张口都是个觉，因为没觉就不会张口。你嘴巴没觉会张开嘴巴吗？拿筷子的时候是筷子都叫觉，如果你没有觉连筷头筷尾都看不到，记得你怎么把筷子的饭往嘴巴里看呢？因为它上面有无量觉，所以呢都是觉性。我觉无身体，觉是没有身体的，你的身体在吃饭的时候都是觉，他是不吃饭的，就终日吃饭没有吃一口，终日睡觉没有睡一下，那终日走路没有走一步，为什么呢？为是觉故，这个叫做行啊，不是我们行不周的那个行，那是错误的。行就是见十方诸佛，所以为什么在行不周的讲行不周要见了十方诸佛，就是无量觉的意思， 有一切去围绝。那如果你了解是觉性，你自然会达到信息休息，就已经习住了。住是什么住法呢？就是说住，就是说任何的意都是住，在东南西北都是住。住就是什么不动的意思，以复性而住，对吧？就是说不管一切法都以性而住，这个绝对是性里面出来，那个性是不动的，不动叫住，不动而不醒。为什么唯念依佛呢？波州上面来讲，唯念依佛就是不动的意思，对吧？就是说成性准身，一切法成性准身。所以坐火车啊，走路啊，吃饭去，它都是觉，但是呢性不动，这个性不动的这个灯线呢，不住之住称为真住啊。所以这个住呢也是在休息状态，就是所以三定一三定整个涅槃堂都在心里面出来。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所有的男男与老老实实都是你觉，没有觉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没有差别相。但是这些差别相从哪从无差别的体上出来，无差别的体就叫性，我这个性呢就是住。所以到哪个地方无住之住，全在住中住，没有一个人住，因为住就是我，我并不是我在住，有个我在住就非住了，就是没有我了，就是。所以呢这个住的体就是性啊，行住坐卧藏在哪里呢？藏在定中。这个在大乘起信论讲得很清楚，藏在如来三昧中，藏在一向三昧中，藏在无量三昧中，就是叫住啊。我们的大乘起信论讲了很多，就是休息。你藏在休息，不管到哪个地方，你自己呀，虽然嘴巴在吃饭，人在睡觉，其实你心在休息中，休息一直没有动过，在休息状态叫大休息。大家体会到大休息吗？到藏在休息，不管你行住坐卧吃饭睡意睡觉，你一直在睡觉，在寂灭海中藏在休息状态。你要把自己不要老是我们不休息，我们在生，我们把醒呢变成生灭，就是有人所，我们把住呢住在你的金钱美女男军郎然后名利财色上，你把那个为住了。所以我有好多房子，我银行有好多钱，以那个为住了，那不就是烦恼吗？你不在三昧中坐，你那个坐啊是坐在烦恼之中，以烦恼为坐，是吧？天的以痛苦为坐，以牵挂为坐，有忧患为坐。你说你坐做什么？你天天坐在哪里？你坐在未来，你坐在忧患，你坐在牵挂，你天天在忧患，这个人对我怎么样，那个人对我怎么样，你天天坐在那个上面，就是你坐到忧患一样，我要买保险，我要死了以后怎么办，我生病了怎么办，我得癌症怎么办，天天忧患呀，你活在忧患牵挂之中，这叫做吗？就是这肯定不是。你在休息，你在休息的时候，你不在休息，是不是？你日夜在生眠海中，是从早到晚从不休息。你的休息就是累了，想多了。你想一想，你睡觉睡着了，什么时候睡着的？想累了，终于睡着，睡着了。昨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半夜起来一两点还在打坐，就是后来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喝了那顿茶，搞得我一晚没睡觉。因为昨天下午喝了茶，我没办法，我就爬起来坐，就是坐了一个晚上。我昨天晚上是没，根本就没睡的。就是说我们一般人不睡觉呢，是睡着了是因为想累了，就是你就发现你自己啊，你今天晚上你就观察一下，你什么时候睡觉睡着了不知道的，因为你一直在想，一直在胡思乱想。你不是说念佛啊观心啊，或者说这样你观四大，就是说行住坐卧你能观察到的话，你自然会在大休息。你坐在那个地方或者睡在那个地方，因为睡而无睡，所以你吃饭都在休息，哪要什么去找另外的去睡觉呢？他就说吃饭都在休息，因为他看见自己的本性呢一直在睡着，一直很清净无我的状态。这身体呀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外面的尘在飞一样，就像那个鹅毛啊，鹅毛在飞，在空中飘荡。就是你看你的行住坐卧就像那鹅毛在空中飞荡，就是飘啊飘啊飘啊。所以你吃饭穿衣就像鹅毛一样在空中飞荡，而你自己呢在休息状态。所以啊，你炒菜呀，你干活啊，你做事啊，就像鹅毛一样在空中飞荡，而你自己呢在休息状态。有人问你，有人说师父啊，你要休息一下。所以呢就是说真正的佛菩萨 他不要休息了。为什么他这昼夜六时，其实释迦牟尼佛他是不休息的，就是早上到天上去，晚上到地狱里，他悲心在忍道，他是日夜六时常在恒化众生。那时候佛陀不累吗？佛陀常在修习大寂灭海中，他不管怎么利益众生，他是学，就像虚空把我们运载中，你说虚空能休息吗？虚空要休息，那虚空就没有了，那我们在哪里住呢？所以虚空是不能休息的。那问了虚空的本体，他又在休息状态，知道？虚空问问虚空，他累不？他又不累，他为什么不累呢？因为他在休息状态，就是说常在利益众生，常在休息状态。那我们要去观察自己，常在劳动之中，常在休息状态。你不会没有关系，你可以去知道这件事情。明白了这件事情以后，你以后做事情，你就看着，诶，我身体虽然在蹬桌啊、扫地啊、烧饭啦、啊，但是呢，我的心性一直在休息状态，它不知不见、不闻不觉，它一直是这一种寂灭状态。因为一切法本来就是寂灭的，就是你要找到这种感觉，找这种感觉。所以你在进行的时候，身体就像鹅毛一样的飘来飘去的，你发现自己在寂灭海中，就是鹅毛。他会知道自己在飞吗？他肯定不知道的。为什么呢？不知道，不知道不就在休息吗？所以鹅毛在飞的时候，他其实休息了。我们看鹅毛在飞，好难过，哎呀，怎么好累啊？其实他在休息状态。你自己在走的时候，不要那种，因为他本来是无知的，他是在休息状态。你要找到这种感觉，所以你行住坐卧都在休息了。玩日休，我们把这个这个就是第一的思维啊，第一的思维的话。就跟法相应，他说这个至于在世间家，这个王日修啊，是一个人名啊，他是一个什么人呢？他的名字是叫王日修，他是南宋时期的人，百姓南宋呢。他说他的过去有名字字派，就像我们这个这个刘备是吧？字什么？知道？他说这字虚中，过去他都有这个名字和字啊，号仁虚，号仁虚，你比那寒山大师，他的法名叫德清是吧？但是呢，他为什么叫汉山呢？因为他在汉山修行，像虚云老和尚，他叫虚云老和尚。他说他是不是叫虚云老和尚？他不叫虚云老和尚，他叫眼彻是吧？他也叫德清，法名眼彻智德清，但是呢，他又叫虚云。那虚云是他自己给他自己的一个号，就是说，因为他感觉到他每天生活在虚云之中，不，自己起个名叫虚云。也就是说，这个名字呢，这个菩萨呢，他叫仁虚居士。仁虚居士呢，他在虚城，就是安徽虚城，就安徽虚城人，好像在那个屯城上面什么地方。就是说这个是南圣人是一个佛教的居士介绍一下这个早年经理了，这个早年经理就是王日修出门须香门第，这个自幼聪慧好学精研瑜伽的学问对六经啊这个论语还有孟子等经典有深入研究，所作六经就是对六经有注解，就是说这个哪六经我是不知道，我们那个就是他应该知道，他一个搞国学的人，咱们讲六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六经，而说这个他对六经有注解就打受十万言，说他为什么他当时考上了进士，他认为瑜伽的思想不能够解决生死大事，也就放弃了瑜学。就是说专门研究西方净土不依淡饭的生活，每日呢礼佛千拜为功课，每天要拜一千拜这个句式还是蛮精进的。也就是说他这个对这个瑜伽的学问呢，他应该就像我们这个圆观大师一样，他对这个专指对世间的这些学问呢还是非常通达的。但是呢他自成堕了般若以后是有贪癖，就感觉到你世间的那些国学就像黄孩子的那个糖一样不值得我们拿生命去学习它，然后放弃了这些世间的这个学问。本来他可以就像我们讲当国家干部他很小的时候就放弃了， 不愿意去学习这些东西，而过着粗衣淡饭的生活。他每天礼佛千拜为功课，每天要拜佛拜一千拜，所以拜佛啊，这个功德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学刚刚学佛的人呢、啊，因为我出家的时候，我很清楚，我感觉到我的福报跟拜佛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拜佛真佛吗？佛真慧吗？是吧？就是说你要拜，常常拜佛，你会增加福报。就是你常常念阿弥陀佛经心嘛，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智慧。因为拜佛，他可以把自己的恭敬心呐、啊，对佛的心呐、啊，啊，你像我们三位一拜九华山，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哪种恭敬心呐、啊，啊，就生出了，对地藏菩萨的一种心呐、啊，就很沉重。因为我拜过他吧，是吧？我三步一拜过，那说我对地藏菩萨比对文殊菩萨还恭敬，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拜过他，是不是？我三步一拜，我对他这么虔诚的拜过去了，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痕迹呀、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常常拜佛，会对佛有对你拜佛的这种心呐、啊，他一定会升起这个信心出来。所以任何一个人喜欢念佛，你要说啊，你叫我去参禅，我肯定参不下去，因为我念佛念了这么多年，叫我说，因为我对佛有了感情了，就是说这种感情把我拿过来，我就知道禅宗好，我也不会去啊。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坐禅的人也是一样的，他坐禅坐久了，他知道净土法门太究竟太圆满了，但是呢他不会放弃他的禅，是先入为主，我来讲他是先入为主。所以他这个人常常天天拜佛，一拜每天拜千拜。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印度的那个什么寺庙，那个喇嘛啊，就是说过去跟那个几万人呢，后来他那些人在那个塔那个边拜，每天拜3000多拜，知道？他既然住了这么多年，我估计他住了20多年了，他既然还在拜，那他为什么能生出这样的信心出来呢？因为拜多了，他自然会有信心出来。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刚刚拜了一半，可能都会有退心的，但是真正拜进去了以后啊，他就永远不会退心的。所以修行呢，很多东西啊，就像那个酒一样，要放缸里面，然后再放在底下浸着，然后40年以后，那个酒就很好喝。因为我们学佛啊，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学任何一个法门，学久了以后啊，它一定会属于拜佛三昧嘛。就是说，这个你常常的进入到佛法里面去，它也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任何人都是一样的，然后弘法利生呢，就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他也到处弘法利生，是吧？因为他考过进士嘛，所以对于上面的这些王公大士啊、大夫也比较熟悉。下呢，能够跟那些乞丐呀、俗夫啊、屠夫啊在一起，所以对那些屠夫们劝他们念佛，然后对那些王公大夫们呢劝他们念佛啊，相当于多一层老百姓啊。就是说，一个大人物，一个有学问的人，你像。一个大安法师你看多厉害，是吧？有一个大学生出家就不得了。其实说学问比较高的人，他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所以他劝了很多人这个皈依佛门。前书呢有10传。我们要讲的可能就是闲部分讲。因为他真正的这个书有10传。他写的书呢浅显而易的那文字。也就是说他讲的话是大白话。不过他是圣朝南僧人。他应该，你说他浅嘛，不应该太浅，是吧？就是说这个那个时候写的文言文，不过他写的也是大白话，我看了。生顿他有很多的比喻，比得非常好，就是详细的阐述了这个净土法门这个修行方法和功德利益，也就是说他教给我们一些修行的方法啊，怎么样的念佛，并且呢还教我们去做善，对国学比较通达，常常教人家怎么去在世间利益放生做善事，这些功德回向。有一本书是延寿大师写的，叫万善腾归，这本书啊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万善腾归观无量寿经都是相应的，就是因为孝敬父母精神上修四圣业都是佛的功德，就是所有的功德包括我们九品莲花，九品里面都它已经包括了一切善法，菩萨善法，这个小乘的善法，人天善法，世间的善法都说得很透，是众品往生者，就是比丘、无戒、施善的，还有受三归的，还下世间，乃至于呢波旁三宝， 那后面最后一念就是一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说这所有念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基。那么说没有这个基，哪有往生？往生没有往生本钱，能怎么往生呢？这本钱就是一念阿弥陀佛这善根。那么说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靠什么？靠善根呢？善根，那什么有叫善根呢？佛性就是善根。那佛性就是善根，就是念南无阿弥陀这一念就是佛性。我这一念善根都能往生，证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基础啊，是以善法往生的，不是有恶法，就是自私自利，自己得到某一点利益。比例来讲，我念阿弥陀佛无相，下辈子变成富贵的人，那说你想变成富贵的人就变成人念佛啊，就叫别愿。如果你别愿建立了，你念佛就没有用了，你就变成别愿了。所以不管你做再大的功德，一定要回向西方，如果不回向西方，你一定回向此方。你在此方的话，那就落到边的一层，知道那就不能往善。所以我所有的善法都要万善腾归。所以这个万善腾归这个法门呢，它其实呢把佛陀的一代教法全部含摄到其中出来，它就不会随便的升起诽谤。如果你不了知万善腾归，你就一定说只有阿弥陀佛才能往生，剩下都不能往生，那你就完蛋了。也就是变成了下品下生，下品下生就是念佛往生的，就靠着一念佛号往生的，剩下的善法都变成自利。就是比例来讲，很多人讲是自利或他利，也就是念佛是他利，剩下都是自利，就是自利。那孝敬父母这样都叫自利，自利是不能往生的，或者叫做杂善，只有他利。他呢？他呢就是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不是念往生的，还是佛，就是念多了还变成自利了，就是你只能念一生，念多了都不行。也就是这个就是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靠你现前这一念善根往生的。那么说这个善根一直到你像比例来讲，极乐世界有人天圣王菩萨，但是没有第五个出圣。为什么没有第五个出圣？因为第五个出圣都是贪嗔痴，就是为自己着想的。那说这个在此世界孝敬父母这些人天声闻菩萨也很多，为什么他们不能往生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往生呢？取其别愿修种之正嘛，就是说因为这些人不想往生他就不能往生，如果想往生都能往生，就这个道理。万善腾归就是说指定，就是说你要把你现前的所有的功德都要回向西方。所以回向有几种回向，道位回向，有的国位回向。因为回向就是自己成佛，自己就是说只想做自己成佛，不想别人成佛。然后回向我妈妈到西方极乐世界，想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做善人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想着某一个人到西方，我的妈妈或者我的爸爸或者我兄弟姐妹，回向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这个都叫小回向，就是过别的回向。道位回向是法界回向，那叫普贤行愿。那么过别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肯定是边的一层。但是道位回向可以进入第一义，就到普贤行愿回向十方，然后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变成了普贤行愿了，能与十方世界利一切众生。所以呢，还有一个叫国位回向，国位回向就是你现前一念本来就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就是说你现前所有的善根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十方界所有众生的善根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那说这样众生能念阿弥陀佛，都是阿弥陀佛所设之机。然后说我们在外面干什么，就是说自信教人性大悲同普化，也就是说就是能说佛陀讲的一句话，他说恶人尊善根，疑者化不开，心心清净者化开这见佛。就是恶人尊善根，尊这个善根，疑者化不开，就不相信是阿弥陀佛的，怀疑这一念功德非佛功德，然后一无自我的回向，他就说花就不会开，不是你不能往生，花不能开。一心清净者划开这见佛。什么叫清净呢？你对你现前这一念的善根直接胜佛的信心。那么说次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划开这见佛，这是能说菩萨讲的。那么说我们现前这个善根，就是恶人尊善根，疑者划不开，信心清净者划开这见佛。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在此世界成这个九品里面每一品的善根对佛升起信心，叫佛的国善的信心，你是直接见佛的。中品起信心呢，就能说他就要可能是上中品啦，或者上下品，下下品 那就下中下尊上尊下，下上尊下都是呢，宜者花不开。就是说一花不开，就是说花不开，为什么花开很重要呢？因为我们要发菩提心，花开就要利众生了，就是。所以佛陀要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就像无量寿经里讲，上品往生、中上辈往生、中辈往生、下辈往生都是见佛的。极乐世界有遍地一层，就是无量寿经的遍地一层。遍地一层就是因地无有智慧，因为无有智慧花就不开。但是吃人在因地无有智慧，可看出因地很重要，因地要有智慧，就是。因地无有智慧，所以落于遍地一层，五辈子不能见父母，不能见三宝名字。那这个五辈子到底是极乐世界的五辈子，还是这娑婆世界的五辈子呢？如果是极乐世界的五辈子，那就很长；如果娑婆世界的五辈子，那就很短。既然在极乐世界一弹指，因为它一天相当于人间的极乐世界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大劫。那说五辈子，那在极乐世界是很短的时间，也就花开了。那花开了以后干什么呢？花开以后啊，就可以利益众生，像普贤菩萨于十方世界修普贤行愿，尊生无尽啊，誓愿为无尽啊，是故呢普贤行愿呢啊不会尽的。但是尊生呢本来是无尽的，所以我们这次讲大乘起信论，我突然悟到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尊生是无明是无尽的，因为它是无始的，对吧？因为无始就是佛性，所以尊生呢。无始就是佛性，只要众生有无明，他就有佛性，因为他是无始，是吧？因为无始，众生是无始的，不管他悟和不悟，他都是无始的。要不是佛，要不就是众生，但是呢，他是无始的，所以众生无始，众生无尽，众生是没有尽的，没有尽。他要有个尽，就麻烦了。为什么呢？他如果他有尽的话，就没有众生。叫大阿弥陀经，不过后来我看他是没有在外面宣扬的，自己编辑出了一个大阿弥陀经。他经过了3年的时间，在大藏经里有，但是呢我们世界没有流传。重要的这个往生痕迹，他往生是怎么往生的也非常奇怪。他发了两个大愿，在往生的时候啊，前到9年往日修菩萨呢，在往生前3日啊，向道友王辞行了啊，我在看到另外一篇文章，就是说发了两个大愿，然后说这里面没介绍，也就是向道友辞行，勉励要静静修行敬业。到了往生的那一天呢，他对着自己的徒弟啊、学生们说啊，讲经说法已，就是说在讲经的过程中，就像某一个大师啊，是哪一位大师在讲法的时候往生的，那是哪一个？就是坐在法席上往生的。讲经说法以后啊。下来拜佛，拜佛以后跟平时一样，到了三更突然高声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受称，大声参言了，复来迎接我了，就是站着往生了。龙树菩萨是站着往生的。叫什么山呢？我们在浙江那边啊，那个叫什么山上有老太婆念佛，就是站着往生的，就是说站着念，他不靠着那个一个柜子上面，人家以为他睡着了，后来就发现他站着往生了，行吗？天目山站着往生的，坐着往生的。你像这个那个南怀瑾是坐着往生的，头勾着是往生的，这图片我看到了，就是坐着往生的。我们杜林寺有一个叫做轮法法师，就是那时候那天上早天，我们都去上早天，他一个人在房间念金刚经，哒哒哒哒念金刚经，因为他跟我们是天天念佛的，他是要念金刚经，这证明万善腾归是肯定的。但是我就唯独在多年时看到一个是坐着念经往生的，就是说并且这个人他不是念佛往生的，他是念金刚经往生的，坐在木鱼还站那个地方坐着外头就往生的。后来我们跑去给他念佛，念佛的时候他的身体脱落而去，就是他的身体啊就像影子一样从空中出来，我看到了，就是说是影子，穿着黄色的衣服，比这个还黄一点的，那个黄色的衣服披在身上，然后呢衣服他不是，他是穿着海青的，坐在那个地方念经。然后晚上的时候，我看他的这个衣服啊，跟身体突然的错开了，然后飘上面去了，就亲眼所见的，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你看他是念金刚经晚上的，但是他平时跟我们念佛，证明说念金刚经跟念佛有什么区别？根本就没有区别。晚上很虚胜，我看了好多人念佛就很痛苦的晚上，是吧？反而人家念金刚经很自在的晚上， 你说到底是念什么真正的能够完善？所以大家不要搞错了，你读大乘经典、读金刚经，都是一种根尘脱落的状态，知道吗？都是一种自在解脱，跟佛性完全吻合的。所以大家学习般若智慧是非常重要。所以看一些万事万物由于空性，由于假的，如果你好坏善恶在你心中都要把它当作假看待，这样的往生这样的像脱衣服一样很自在的。所以你不看金刚经不闻法，你怎么能知道这些东西呢？你听明知道你阿弥陀佛不念，赶快念阿弥陀佛啊，就是然后急着要命，你着急为什么佛来不介意你，一种分别执着对立，那些嗔恨不满嫉妒嗔恨都在那个地方，从来不研究金刚经嘛，从来不研究般若经嘛，从来什么都不放下嘛，像这样的人往生就很难。般若往生的人都是很殊胜的。当然这个闻法的时候呢，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要学会世间不该牵挂的不要牵挂，不该去对立不要对立，因为你的往生呢，将来穿脱衣服还是厚牛扒皮，是吧？世界上有两种往生，一种是厚牛扒皮，一种往生那厚牛扒皮那很难过的，还有点像脱衣服一样很自在的走了。那人平时要训练自己、啊、对般若要有一种认识，就是认识了以后你知道或不知道完全两个样子，是吧？你走在路上不再怀疑了，就往北京冲。如果你不知道这条路到哪里，你说我要到北京去，这条路到哪里你不知道，你一直在怀疑一直怀疑一直怀疑。所以我们念佛啊，升起这样的信心出来，对吧？据净土文的特色啊，所以就是通俗资本，多用生活在生活的这个生活化的比喻，你像比方就像均田得粮食一样，经商获利一样啊，就念佛往生的必然性，将深奥的净土法门转化为非常普通易懂的道理啊。对于这些大师啊、平民啊、屠夫啊、乞丐啊不同的阶级，那么说他都倡导修行净土法门的方法，让净土法门呢文人雅士的玄学转向于平民百姓，也就是说成为最普通我日本的净土法门的精粮。印光大师啊，对他忏悔就说言前一生啊，离世远背啊，在经典上讲，就是说是在翻译这个经典的时候，在写这个论的时候也讲他，我所写的这个论没有离经一句，就是没有离开经一句，完全是按照经上。所以虚宗把这个就是在论里面把净土宗的核心义理啊，比例讲慈悯呐、观想呐、往生的条件、心愿行和净土的虚生等，用瑜伽的能力或者传人行孝或者行善，就是把佛法的四法和出世法融合在一起，是提倡了说世间善法皆是净土之粮的观点，使净土法门更愿意形成了更愿意接受的修行体系，是为后世净土宗这个理论发展的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框架子啊，所以影响后世的净土典籍和这个修行实践。所以净土仁虚净土文问世后，被历代的净土行者啊广泛传抄啊，或者是刊物上净土宗的经典之一啊，《阿弥陀经往生论》当时会纳入这个净土这个修行的必读书，要持名念佛、心愿往生的理念，这个持名念佛的净土核心地位啊，影响了后世莲池大师和印光大师以及净土宗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就是说，很多大师啊受他的影响，因为他是南宋年代的，后来的明朝莲池大师、清朝受他的影响极重，特别是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对净土仁虚文呢对他的人格，对他的，因为印光大师以前是国学的，对佛法他是诽谤的。看到净土仁虚文，因为他这些虚文跟这个净土真理产生了连接，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印光大师啊，他是学国学的，所以对国学跟净土产生云洽以后，所以他对这个仁虚净土文呢特别崇拜。所以这个他不仅讲这个念佛往生，更注重的是把净土法门呢融合在生活伦理上，那戒杀放生啊、行善孝敬父母等，使净土信仰者从单纯的修行念佛扩展到 兼顾世间的善法和来世的解脱的生活方式，净土宗在民间的生命力，以善为基，以福为规的理念，中国社会伦理观或者生死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认被这个许多净土行者，总之来说，这个能续净土文持通俗性、实践性和系统性，以净土宗的传播和发展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连接了诸多经典的义理和民间修行的重要桥梁，它的影响是跨越时代的，经常是一个连接。不是说我们现在是社会，现在这个年代修不了古人了，他把古代的经典和现在的人呢产生了连接，他是穿越者。其实这个就是也很了不起。我一直在小的时候，我出家的时候就看到这本书，但是我一直没有重视，所以最近我就才把他这个书找到，我来看一下，我在最近才知道，就是以前我都没看过这个能述净土文。就像印度的叫什么维摩诘居士，我本来是准备讲维摩诘说说经，我准备讲这部经典的，后来想一想，这个还半个月，还这个也很快，半个月可能就讲完。那我说这个以后呢，把这个讲完以后呢，我选择了两个本子，一个是《金刚经》，一个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呢，它更像于这个世俗化，对于这个俗人啊、学佛啊，提供了很多的信息，就是对于世间人学佛。现在我们出家人都比较危机的，就是现在人我都不劝人家出家了，就希望他们好好在家里学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
净
土，
善报四重恩，
下
济
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三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